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主播微微。我们的栏目从去年12月起保持每周更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关注和订阅了聆听古典在各大平台的专栏，大家呢也给予了每一期节目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这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不久前，我们的专栏后台收到了这样一封私信，内容大致是说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德沃夏克的音乐，因为他喜欢的人特别喜欢《来自新世界》。读到这样的留言，其实还是挺让人心中一暖的。能够因为喜欢的人而渴望了解音乐，了解一位音乐家，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满足这位朋友的心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也希望你能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它分享给你喜欢的人。在开始音乐分享之前呢，微微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关于德沃夏克最著名最经典的E小调第9交响曲自新大陆，也就是留言网友所说的自新世界。我们在之前的两期节目中都有过介绍，在古典音乐的思乡之情和冬奥会开幕式音乐的下集中，我们分别与大家赏析了这部交响曲的第2和第4乐章。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恰恰要了解的是新世界以外的德沃夏克，而这一部经典的交响曲我们将会找机会单独和大家做详细的解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一首无比火热奔放的狂欢节序曲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1892年，51岁的德沃夏克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音乐博士学位，以表彰这位将捷克音乐推向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音乐家。而德沃夏克也慷慨地创作了3部交响诗回赠给剑桥大学，这3首交响诗组成了《自然》《生命》与《爱情》3部曲。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狂欢节序曲》就是这3部曲中的第2部。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德沃夏克音乐的特点，那就是通俗易懂的美好旋律、鲜明质朴的情感基调以及华丽绚烂的配器色彩。1841年，德沃夏克出生在一个小镇的商人家庭，尽管家中并没有什么浓郁的艺术氛围，但是他在6岁时第一次接触小提琴之后，德沃夏克还是迅速地展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随后通过在唱诗班的音乐训练走上了音乐之路。1876年，德沃夏克的作品得到了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的关注。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勃拉姆斯把这位年轻人很快就推荐给了自己的乐谱出版商，而出版商也很快联系到德沃夏克，问询他是否愿意效仿勃拉姆斯广受欢迎的匈牙利舞曲，创作一套民族风格的作品。被伯乐发现的千里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德沃夏克的2卷16首斯拉夫舞曲轰动了乐坛，最初以钢琴4首连弹形式写成了作品，也被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我们来欣赏一下第1卷斯拉夫舞曲的最后一首 G 小调第8号斯拉夫舞曲吧。 作为捷克民族音乐的代表，德沃夏克与他的同胞前辈斯梅塔纳一样，都希望能够在欧洲的歌剧版图中为捷克语歌剧争得一席之地。这在被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垄断的19世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1901年3月，已经是著名作曲家的德沃夏克在布拉格国立剧院迎来了歌剧《水仙女》的首演。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很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安徒生童话《美人鱼》，而剧中的女主角水仙女鲁莎卡在第一幕中的咏叹调《月亮颂》，凭借着纯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成为了传唱不衰的女高音保留曲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Oh, yeah.
1892年到1895年，德沃夏克受聘前往美国担任音乐学院院长，这一阶段堪称他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脍炙人口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就诞生在这个时期。而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是，他最受欢迎的室内乐作品标题为美国的 F 大调第12号弦乐四重奏也是在这时创作的。据说德沃夏克在1893年的夏天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作品的初稿，可见其乐思之流畅，灵感之充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感受那鸟语花香、悦耳如歌的美妙气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欣赏了四段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他们在规模和体量上都不算庞大，但绝对是首首悦耳，百听不厌。这也足见民族乐派的音乐家们卓越的旋律天赋。而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最后三首交响曲都是值得反复聆听的大部头杰作，我们今后呢再与大家一起欣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段德沃夏克备受欢迎的音乐小品第七号幽默曲，希望大家喜欢。聆听古典，我是微微，我们下周再见。
嗯。